厅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与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路透社19日说，这些商业往来包括需要硬件和软件转让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商业，但可以通过公开资源获取的服务除外。这会对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智能手机业务产生影响，因为会无法获得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更新。华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也无法享受谷歌公司受欢迎的 Google Play 商店、Gmail 电邮、YouTube 视频以及 Chrome 浏览器服务。消息人士透露，谷歌还在讨论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禁令影响的具体服务内容。华为公司星期五也表示，正在研究这份实体名单可能造成的影响。报道说，谷歌的行动对中国境内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谷歌的无线应用都被禁止，由腾讯和百度等国内竞争商取代，但是华为在欧洲的手机业务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军方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天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海域航行。中国宣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繁忙的南中国海航道已经逐渐成为美中关系中一个冲突热点，其他热点包括贸易战、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制裁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军方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任务的是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布瑞尔号。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说，普瑞尔号驶入距离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之内的水域，挑战过度海洋主权声索以及维护国际法保障的航道自由通行。这是一个月以来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次航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上个星期三说，美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使命引起了不必要的过分关注。美国联邦参议员沃纳星期天说，他在组织美国情报官员和商界以及学术界人士会面，提醒他们在和中国发展关系时应该谨慎。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指称中国危害美国安全，他说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增加人们对中国针对美国所使用策略的了解。路透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的报道说，在与美国商业公司举行一系列不公开会议中，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针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金融时报援引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士的话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反间谍情报和安全中心的官员在会议上向教育机构、风投公司和高科技人士介绍了相关的信息。中国欧盟商会说，尽管北京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欧盟公司被强迫转让技术的案例一直在增加，中国监管环境的前景暗淡。与中国贸易的很多伙伴国多年来一直抱怨，到中国经营的本国公司经常被强迫转让其宝贵的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的市场。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是两国之间正在进行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中两国已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欧盟商会星期一说，根据该机构的年度调查，20%的会员称被强迫以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比2年前的10%增加了一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布兰斯塔德大使本星期访问西藏，这次美中进行贸易战之际的访问将是2015年以来美国驻中国大使第一次进入西藏。美国去年12月通过法案，禁止向实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ummarizing and restat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采访 Graham 女士，了解她和 Epstein 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 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意思是 ,Epstein 先生对我的决定反应如此强烈，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再听一遍访谈。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段对话。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采购机器人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Graham 女士不愿意冒风险购买一家外国公司的产品。我们先来熟悉两个句子。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那我在这一年都做什么了？这句话潜藏的意思是，那么我这一年的努力是不是就要浪费了？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From this conversation,Graham 女士已经拿定主意，不打算买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了。她和 Epstein 先生的分歧就在于 Epstein 先生愿意冒险，而她不愿意冒险。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一些关键的句子。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Epstein 先生用了一些很强烈的字眼。或者说 Epstein 先生说话的语气很强硬。Graham 女士表示可以理解 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生气。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这句话的意思是 ,Mike 认为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觉得自己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不过 ,Graham 女士并没有因为 Epstein 先生的态度强硬而对他产生偏见。还赞扬他工作积极，有见解。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No, he doesn't. He can't understand why she doesn't agree with him.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公司要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高科技设备上。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trategy.
战略策略。
A strategy.
这个词的拼法是 S-T-R-A-T-E-G-Y。 R-A-T-E-G-Y.
A technician.
技术员。
A technician. A debt.
债务。
A debt. They may go bankrupt.
他们可能会破产。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投资高科技设备可能还会造成社会后果。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因为有了自动取款机，银行职员的需求就减少了。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 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认为，对企业来说，购买高科技设备是一种有风险的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说大量投资购买高科技设备会使企业承担很大债务。如果他们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大幅度增加销售量，就可能破产。另外，投资新设备还可能造成社会后果。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力，因此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risky. True. It's risky because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very expensive. High-tech machines can replace people. True.This is one of the social costs of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概括意见和重述立场。 集成系统公司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裁 Marilyn Martin 和公司总裁在讨论该公司的新软件产品在亚洲滞销。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The bottom line.
根本的问题，底线。
The bottom line. An option.
选择。
An option.
O-P-T-I-O-N.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people off.
我们肯定要裁员了。Lay off 是解雇、裁员的意思。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我们可以把全部职工变成非全日职工。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这家公司看来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公司总裁 Susan Miller 女士说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如果我们不尽快削减开支，我们就要把公司卖给别人了。销售情况不佳的原因是亚洲市场。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基本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受到亚洲市场的拖累。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Focus on functions. Restating.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重新叙述一个观点。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We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用前面的商务对话以及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为例，解释用什么语言来概括和重述双方的立场最好，以避免双方之间的误会。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我们再来听一遍 Gary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我们学习了下面这些表达方式。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最新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把华为列为实体名单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路透社19日说，这些商业往来包括需要硬件和软件转让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商业，但可以通过公开资源获取的服务除外。这会对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智能手机业务产生影响，因为会无法获得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更新。华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也无法享受谷歌公司受欢迎的 Google Play 商店、Gmail 电邮、YouTube 视频以及 Chrome 浏览器服务。消息人士透露，谷歌还在讨论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禁令影响的具体服务内容。华为公司星期五也表示，正在研究这份实体名单可能造成的影响。报道说，谷歌的行动对中国境内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谷歌的无线应用都被禁止，由腾讯和百度等国内竞争商取代，但华为在欧洲的手机业务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美国军方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天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黄岩岛附近水域航行。中国宣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繁忙的南中国海航道已经逐渐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热点包括贸易战、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制裁以及台湾问题。美国军方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任务的是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说，普瑞尔号驶入距离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之内的水域，挑战过度海洋主权声索以及维护国际法保障的航道自由通行。这是一个月以来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次航行。美国联邦参议员沃纳星期天说，他在组织美国情报官员和商界以及学术界人士会面，提醒他们在和中国发展关系时应该谨慎。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指称中国危害美国安全。他说，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增加人们对中国针对美国所使用策略的了解。路透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的报道说，在与美国商业公司举行一系列不公开会议中，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针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中国欧盟商会说，尽管北京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欧盟公司被强迫转让技术的案例一直在增加，中国监管环境的前景暗淡。与中国贸易的很多伙伴国多年来一直抱怨，到中国经营的本国公司经常被强迫转让其宝贵的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的市场。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是两国之间正在进行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中两国已经对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说，根据该机构的年度调查，20%的会员称被强迫以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比两年前的10%增加了一倍。将近25%的中国欧盟商会成员说，强制技术转让的现象仍然存在。39%的成员说，他们在两年内做过技术转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布兰斯塔德大使本星期访问西藏。这次美中贸易进行贸易战之际的访问，将是2015年以来美国驻中国大使第一次进入西藏。美国去年12月通过法案，禁止向实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中国对美国的这项立法表示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警告伊朗，威胁说，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或美国利益，将是他的终结之日。特朗普星期天在推特上说，如果伊朗想要攻击美国，那伊朗将正式终结，永远不要再次威胁美国。仅仅3年前，特朗普看来要从对伊朗的鹰派立场上后退。他说，他愿意同伊朗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亚洲文明交流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官媒连日造势，主题呢为汇聚梦想与力量，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几年前呢就呼吁亚洲国家要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久前呢他与老挝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首份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观察人士指出，亚洲文明交流是幌子，创建亚洲共同体才是习近平的真正抱负和意图。那么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共体与西方啊与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如何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国家塞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加州呢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学者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嗨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文明交流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东西，我们看到呢以前有许多这个经济交流啊、政治交流甚至文化交流，可是文明交流特别是大会我们还不多见。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中国举办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它的缘起和目的是什么呢？李先生。
它的缘起可以说是中国对文明冲突的一种自觉认识，就是说虽然习近平在口头上说文明没有冲突，文明需要融合，但是呢由于100多年来这种被欺辱被打压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个导致整个中国人包括文化当中都弥漫着一种这个白人打我们，毛泽东也说过老师老在打学生这样的话，这样的心结在中国人的心里边是一直都有，而且呢认为这个亚洲人这个低于白种人的某种心态也一直都存在。当然亚洲人当中也有很多国家若干国家和若干这个人认为亚洲人种更好，且早年就有日本，比方说大东亚共荣圈，那么今天呢又有习近平，习近平认为在整个的文明冲突当中，黄种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并不逊人一筹，特别是近年来的这些个经济发展成就让他信心满满，他认为这个到了一个清算这100多年历史，至少100多年吧，如果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算起来的话可能有300多年之久的这样的历史，一直被白人或者是宗教世界所欺压，那么他要在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和21世纪的高技术的这个支撑下扳回这一局，100多年来的这样一局，这是缘起。那么到底要干什么？那我你刚才说到是不是亚盟，其实跟这个欧盟当年比较而言，欧盟和美国之间是文化共同体，就虽然没有这样的共同体，但是文化是相通的，都是属于基督教文明，而且都是白人世界。那么中国呢，这个亚洲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个非白人的，或者说是像印度啊、阿拉伯啊这样一些白人，也不是这个基督徒，就是非基督教的这个或者黄种人的亚洲世界，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这个今天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我来请教这个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这个习近平讲话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看点？您怎么看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呢？
习近平讲的这些东西呢它几个要点呢也没有什么新意，比如说这个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家，什么包容开放，互相借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些都是他给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经常的这个顺化的一些内容。他以此来引导亚洲文化啊，其实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现在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经济崛起，所以他拥有了某一种信心，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亚洲的这样一个盟主或者是一个霸主，来引领亚洲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是共同这个谋取一些利益，主要是这样一个层面。至于说的一个宏大叙事呢，我觉得确实是习近平1840年以来，中共主导的或者是中国一些人主导的，受西方这个殖民扩张的这样一个欺压啊，这样一种复仇心理，或者是重新这个文化复兴这样一种心理，是存在的。加上现在经济发展，他拥有了这样一个实力，以前提出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现在提出的是亚洲文明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同呼吸共命运，就是同胞之间，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个国家之间，只有在战争状态，才会结成某一种命运共同体。就是如果我们联手在一起打仗，啊，什么同盟国、诸兴国之类的，那么就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同的敌人危及到你生命安全的时候。现在很难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只能连文化共同体都不可能。亚洲它只有一个互联网是一个共同体，谁把互联网阻断了，谁就破坏了这个共同体。价值可以是个共同体，比如说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人权，这些可以是共同体。契约可以使所有的国家成为一个共同体，互相遵守契约。现在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价值同盟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信守国际商贸准则这样一个共同体里面 WTO 里面，中国都是破坏人类共同体，破坏亚洲共同体。这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一个民族，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东西基本的这样一些东西都不讲，所以他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其实是破坏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个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为什么遭到美国现在硬头痛击，就是因为它破坏这样一种共同体。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首先李忠本，他说亚洲文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都是概念东西，很难解释中共意识形态的现实。例如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牺牲一半中国人也可以打核大战，一方面要当互联网的盟主，但同时要筑墙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号称代表人民却不敢公布财产，这算是什么文明？实在费解。如要归类，那就是纳粹集权的法西斯文化。华华兰，他说正在帝都召开的所谓亚洲文明大会，实际上呢，就是大撒币的又一种新花样而已，还不是豪民屁民的私有财产打肿脸充面子，将那个臭名昭著的一带一路推向世界。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啊，有人呢，很多人都这样说哈，说北京推动文明交流呢是虚，利用文明交流推动亚洲国家呢建立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才是实。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中国官媒呢在紧锣密鼓的这个造势，实际上主题呢就是这样一个啊，要啊推动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李先生，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它的概念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呢？包括哪些东西呢？
我同意刚才网友和坐来兄的这个评论，就是如果站在普世价值角度上说呢，不存在这个中国跟因为跟西方有着普世价值方面的严重冲突，很难建立起来跟别人的所谓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这样提出，习这样提出，其实是他在他的意识形态里边，或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边认为，东方人或者黄种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建立人类的第二种文明。 这是对基督文明或者西方三千年以来，或者古希腊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的一种不服气。而且呢，他要鼓动起这个同文同种也好，或者文化相近也好的亚洲圈儿，来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觉醒。那你说说它内涵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它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白人，包括阿拉伯和印度，然后呢，非基督教的这个黄种人，中国周边，中日韩，包括南亚。他希望这样一种文化圈能够团结起来，对抗三百年以来或者更长久的这个时间，自荷兰大航海以来的全部的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进程，他要改成一个以东方为主导的进程，这是他的内涵。那么他比较急功近利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刚才你提到就是亚洲的亚盟，或者说这个亚洲共同体。实际上中国呢是早年的体育口号就喊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现在已经基本上认为可以达到这一点了，要当亚洲的盟主，而且呢要变成一个人民币结算圈，要在亚洲定于一尊，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实际性的内容。他主导的自主话语权下的那个内涵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基督文明要建立以黄种人为主的这样一种新的第二种。
那么不久前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老挝领导人签署了首份创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而中国官媒呢这一次为亚洲文明交流大会造势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汇聚梦想和力量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吴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中国呢现在他已经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宏伟规划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他现在跟美国跟欧盟的这种关系，他觉得已经在 WTO 这样一个经济圈里面受到一个巨大的阻击，那么他就会退而收缩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域，把以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缩小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就像当年他们到延安去建立一个后方根据地打持久战一样，因为他现在的国际空间小，他现在就集中力量打亚洲的空间。你看通过中缅这个铁路，通过和柬埔寨，甚至想诱惑越南，还有就是这个鼓动这个拉拢这个印度，这就是他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他怎么弄呢？以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现在把它扩展为东方民族主义，就是我们东方人不是这个弱的民族，不是二等民族、三等民族，我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东方共同体，那么我们来一起来做。但是他现在启动是启动了，他也只能通过金钱的方式，通过这种投资或撒币的方式来使一些国家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他形成一种有限的合作。这些国家都非常清醒，谁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谁是这个世界这个精英的主流的力量。你看现在这次参加的都非档次都非常的低，而且都是很多都是边缘人物，我年是来混饭吃的，来旅游的，来参加这个会议，他都不敢报这些。他这次你看这个媒体报道，习近平宴请的这些嘉宾，外国嘉宾，几乎没有出现嘉宾的名字，只出现中国国际官员的名字，这是非常荒诞的或非常不自信的。就是说，他都拿不出一个很像样子的亚洲大国的领导人的名单出来，他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一步。而且他这个会议啊，已经延期了很长时间，2014年提出来，2015年、2016年一直都想开，一直都在号召大家来开，没有人来开。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开成这么一个档次的会议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的确呢是有这个问题。刚才呢，这个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世界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呢，本来是2014年提出的这样一个倡议，但是呢一直在延期，直到今天 啊，初期的规模呢，我们这里不说自由啊公论。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条网评，然后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对我们的网评呢，对我们网友的意见呢，做出一点简单的点评。首先是红河桥，他说习近平挑动民族主义，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完全是异曲同工。美国是反中共，不是反华人。习近平偷换概念。Momoki Key， 他说最不文明的国家开文明大会，本来就是笑话。世界上让这么一个笑话不断的叫嚣存在，本来就是文明的倒退。这里边我想呢，我们两位刚才我们读的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呢，这个跟反驳这个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有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呢，他提出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归根结底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啊，这个概念呢引起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争议。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就此做一点点评。首先，李伟东先生。
刚刚的网友的评论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坐来兄刚才提到这个说中国在收缩，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他刚才提到这个会议没有多少人响应，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并没有收缩，在"一带一路"上一次刚刚开完的一带一路大会上。中国还是颇有斩获，在欧洲这个取得了很多这个新的盟友，包括从北边的这个挪威到南边的意大利，包括这个5G跟这个德国、英国之间都有某些进一步的磋商，所以你说它收缩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它实际上还处在一个急剧扩张的状态，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他的扩张意图，但在亚洲，谈到亚洲文明这件事儿，这个至少日本、印度、韩国都有自己主张的一套，这个阿拉伯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些问题上，这个他们对中国提出这个所谓文明命运共同体的这一点，东方文明也好，或者刚才坐来说的东方民族主义也好，都是抱有某种警惕的，这些国家也都知道。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老大，那么跟中国进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圈，也有这个当年日本大东亚共荣的那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我觉得亚洲其他国家不一定呼应这个事情，是有某种这个警惕的和历史担忧的。那么今天习这样大高调的讲这番话，弄出那么一大堆美好的语言，从表面上听起来。这个也是有某种鼓动力的，你不能完全否认它这些东西，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也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当中，这件事儿就一定程度上做成气候，这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继续长期的繁荣下去。
好的，那么吴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就是这个网友的分析呢，就是我能够认同，这个民族主义啊。或者这个文明的概念啊，其实100多年来都是一直是一个问题。一战结束的是什么呢？一战结束的就是西方的这样一个种族主义，就是十八世纪末19世纪，基本上就是非常盛行，就是文明就是愚昧的落后民族、半文明民族和文明民族划分的非常的清楚。中国、日本、印度。在一战之前都是半文明民族，就大清是个半文明民族，对于半文明民族所有的国家都用一带一路的方式向中国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延伸铁路进入中国的腹地。其实五四运动后面的这样青岛问题就是德国的一带一路交际接路通往这个中国的腹地山东济南。所以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概念，它就是当时的这个殖民扩张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经济发达了，工业化完成了，它必须要进行扩张，必须要用先进的文明带动落后的文明，以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美国 威尔逊主义结束的就是所有的一带一路，每个国家的权力平等。所以美国后来帮中国夺回了这个山东的主权，这是美国在华盛顿，是巴黎和会之后，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以美国人是帮助通过摸制这样所有的一带一路，帮助中国解决了这样，帮助所有的东方国家解决了这样一个国家独立的问题。
嗯，
二战之前日本才提出了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要把所有的欧洲人赶出去。其实日本人是在建立1.0版的亚洲共同体，而且才解放整个亚洲。所以习近平现在这些概念都是顶多是2.0版，而且他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2.0版。实际他是要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升级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还是共产主义概念。一战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出现两个文明解决方案，一个就是威尔逊主义，就是各个国家民族独立，自己来把自己的主权做好，把自己的人权做好，这是一个人类和平的一个方案，和平方案。
嗯，
还一个就是共产主义方案，是为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到现在为止，人类所有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超过这两个方案。所以习近平现在你输出什么呢？你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带一路是当年的殖民扩张的一个复仇版，还是在进行另类的一种扩张。现在它的扩张，而且没有美元的优势，顶多是借助美元的优势。第二呢，就是没有军事保障的优势，而是当时一带一路所有的国家的军力都非常强大，直接这个船舰炮力跟踪美国的这个和平主张，也是有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充，照顾或者这个护航。中国这些东西，刚才那个韦东修说，中国还在进行扩张。中国这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扩张，
嗯，
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这个强弩之末，根本就只现在它是实行在战略收缩。尽管它也在向欧洲进行扩张，但是它是在进行一个战略性的收缩，还是在做延安那一块儿，就做自己的大后方。一带一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它的这个逃亡之路，它实在是跟美国干不过了，它就搞这些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一起倾销自己的产品，
嗯，
然后目标瞄准了欧洲，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推进和构建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国际组织，我们知道它不仅呢要需要这个国家有强大的一个硬实力，而且需要呢这个国家拥有国际社会认同的软实力，包括政治啊、经济啊、这个法律制度啊，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么中国够资格吗？中国行吗？我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下看法。首先，李伟东先生。
中国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实力不行，所以呢，这次就等于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啊，等于是一种用价值观武器跟西方的一次抗衡。刚才大家那些网评，包括座来兄都已经提到他内部的很多这个内在矛盾，而且他不够资格。但是习呢，自己信心满满，而且刚刚制作了一个广告宣传片。是他自己同期声录音的，叫文明之约，或者叫亚洲之光，是什么照亮未来，大概是这么一套东西，在里边用了大量的这种美轮美奂的词和期待，来构建这个东西。刚才说大家说这个价值观没有人权等等不符合普世价值，自己新疆啊、西藏啊、拆教堂啊、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是。中国这次要构建亚洲文明的这个价值观武器是什么呢？就是300年以来我们亚洲共同受到了白人的欺负，现在我们要在雪历史之仇扳回历史一局的这个局面上大家团结起来。他实际上在号召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中国这个那种受虐被虐心理的一种，他要把它放大到整个亚洲去，他认为在这一点上跟亚洲会形成某种纽带关系，不光是经济。
我们试试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贸易战火炸了营，习近平紧急开会保初心。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谢谢楚先生，好，再见。